伟大奇妙神，使你的荣耀吸引许多弟兄姐妹不畏寒冷来这里寻求你荣耀的面。在台湾还有世界各地，有许多渴慕的弟兄姐妹也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聚会，恳求神的荣耀更多的显降在聚会中，求你借着你的荣耀改变我们，更新变化我们，使我们荣上加荣。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借着大卫来讲神的荣耀，请我们看诗篇132篇1到6节。诗篇132篇1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
我们跳到13到14节，13到14节一起来。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那摩西所建造的会幕经过战乱早就不知去向了，可是约柜仍然存在。约柜象征神荣耀的同在。在失去约柜的这么多年间，扫罗王他未曾显出任何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兴趣。但是大卫不一样，有可能他从小就听过长者提到约柜的事，他一直放在心上。大卫有一个燃烧的热情在他的里面，他要把象征神荣耀同在的约柜带回到应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想要活在神那个荣耀的印记底下。那扫罗是一个随从肉体的国王，大卫是一个随从圣灵的王。扫罗被选为王是因为撒母耳高他比一般人高过一个头，所以他很有那种外在的美跟资格。撒母耳记上10章24节说，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所以他看起来就是很像那个应该做王的。他被立为王是因为百姓向神强要那个赐号的，他们不喜欢神统治他们管理他们，要赐号的。可是扫罗很快就失去了神赐给他管理百姓的权利，因为他在他的行为上，他选择讨好人而不是讨好神，顺从神的旨意。可是大卫不一样，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爱慕神，所以他可想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他一做王就到处打听约柜到底在哪里，甚至他在诗篇里头描写说，他不容自己的眼睛睡觉或打盹，只等到他为耶和华的约柜找到安居之所。后来他听说约柜在以法他，他在伯利恒打听到约柜的消息，后来就在基列耶林找到了。哎呀，他里面真是巴不得赶快到约柜前敬拜神，他要求神和他有能力的约柜同入他所设立的安息之所。他在耶路撒冷为这个约柜安置盖了一个帐幕，他要把约柜带进去，好叫神蛮有全能的荣耀可以显降在这个安息之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3章6到14节，历代志上13章6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了节律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扫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披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那大卫跟一切首领商议，决定要把约柜移回耶路撒冷。这个搬迁约柜的行动，在旧约中的意义就是，大卫要把神那个明显的同在，从他暂时的住处迁到他的荣耀应属的地方，就是锡安。那锡安是大卫的城，大卫得着启示，他要把约柜放在锡安，而且召聚以色列各地的人到此来迎接约柜。那大卫率众，然后带着新车去营运约柜。诗篇132篇的13节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那这个锡安就是预表教会，预表教会。所以在新约时代，神是彰显他的荣耀在教会里，而且是借着众圣徒展现出来，就是神的荣耀拣选我们的身体做他永远安息之所，他的荣耀借着我们展现出来，让世界能够看见。在诗篇102篇16节说，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锡安代表教会，教会之所以跟世上的团体有分别，是因为教会有神的荣耀，神在聚会中向人显现，神借着他的荣耀建造教会的众圣徒。所以诗篇102篇16节也可以译作，耶和华在他荣耀里显现，建造了锡安。那么在大卫那个时代，如果你想看见神的荣耀，你必须到约柜那里去。那这个约柜当时本来是停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头，当年因为伯士麦的以色列人呢，把神同在的约柜看作普通的柜子，他们从腓力斯被搬回来在伯士麦那里，那伯士麦人呢就擅自打开了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他们想要瞧瞧里头有什么，他们只是把约柜当成一个美丽的柜子，结果有超过50,000人被杀。20年以后，大卫走了15英里去寻找这个荣耀的约柜，因为他很想得回神荣耀的同在。那约柜他是被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的家中，亚比拿达至少有三个儿子，以利亚撒、乌撒还有亚西约。那这个以利亚撒负责看守约柜，有可能他是长子。那亚比拿达的孩子们，他们围绕约柜生活有20年之久，很长，对不对？所以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久，20年已经习惯了，他们觉得约柜就是一个很美丽平常的柜子。那这个乌撒跟亚西约被选来运送这个约柜时，他们觉得他有可能觉得很骄傲，可是这两位年轻人不知道律法中关于神那个圣洁的律例、圣洁的警告。摩西律法严格规定，只有利未人能够办圣所的事，只有利未人能够把约柜抬在肩上，但是不可以用手触摸，免得他们死亡。大卫呢，有可能太久没读圣经了，你知道他们那个时代圣经不像我们这个普遍呢。运约柜那天，他没有遵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用一辆新车来抬约柜，然后叫亚比拿达这两个儿子赶新车。大卫这种做法是效法腓力士人，当然约柜是有重量的，对不对？ 你用车子抬，当然比肩抬省力而且方便。抬约柜的牛车在欢声雷动当中启程，起先一切还很顺利，可是到了一处不崎岖不平的地方，牛失了前蹄，所以那个约柜摇动得很厉害，眼光快要倒下来了。所以亚比拿达的乌撒有可能是出于本能，他立刻伸手扶住约柜，可是立刻遭到神的击杀，倒闭于地。乌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力量，力量代表人试图用属肉体的天然力量来护卫神，这个是神不许可的。神荣耀的同在从来不需要人的天然力量来帮助或引导，使他停留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神也不允许血肉的手来触摸他同在的荣耀，而没有尝到死亡。神当场击杀乌撒，停止了大卫的行进。那一天，神从他的约柜出击，导致人的计划失效。大卫心里愁烦，他说：“我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也许他心想：“哦，我把约柜运来，有可能把我们全都杀死，对不对？”啊，所以他下令把约柜放在邻近一个利未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虽然圣经上提到他是加特人，有可能他住在加特，但是他是个利未人。那把约柜放在他家里，一共放了三个月。俄别以东显然是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一定知道这个乌撒伸手扶约柜结果被神击杀的事，而他仍然欢迎代表神同在的约柜住进他的家。结果圣经上说，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圣经上只是这样写。可是如果你去看犹太史学家约瑟法的记载，他说呢，约柜抬进他家里的那一刻起，就有无穷尽的财富滚滚而来，说他本来是个贫穷人，顷刻间变成家财万贯的富翁。所以接下来三个月，大卫不断听到神祝福俄别以东的消息，因为圣经上说俄别以东全家都蒙福，甚至连一切属他的人事物都蒙福，他所有的他的家人，甚至他家中的动物，一切所有的嘛，有可能他家有动物也都蒙福。有可能大卫就把俄别以东找来询问，就问他说，俄别以东啊，我听到的事都是真的吗？俄别以东说，是啊。那大卫问他说，那你做了什么？他说，我知道我没有摸那个东西，我不让小孩子碰它接近它，可是自从你把那个柜子放在我家，好像那个东西好像就散发出财富能力权柄，很多奇妙的事都发生了。所以大卫的脑筋突然开窍了，如果约柜对一个微小普通的家庭都带来这么大的祝福，那如果他把约柜弄来耶路撒冷，哇，那神荣耀的同在一定会祝福整个国家啊！所以他想到他对约柜所应该负的责任，他觉得我必须把约柜归回到他应属的位置，我要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然后这次大卫乖乖的去书上记载到底神的律法书是记载怎么样搬运约柜的。哦，原来在摩西时代，利未人是用肩扛抬圣物，然后呢，他也重新发现这个利未人跟亚伦祭司的目的跟功能。哎，他第一次注意到约柜旁边有一些圆环，那个环圈啊，原来这个环圈是要让木棍穿过的，然后木棍穿过之后呢，利未人才能抬约柜，竟然是有两根棍子沉沉地拖住扛抬的，不是用新车运的。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以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这记载在历代志上15章2节，历代志上15章2节记载。所以大卫就在组织一个庞大的行列，这一回呢，他们巨细无遗严守所规定的礼仪， 啊，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选定利未人用杠把约柜抬在肩上，有人用琴瑟把作乐，大声歌颂神。大卫还写了诗篇24篇，来欢迎约柜抬进耶路撒冷的城门。众城门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欢迎约柜，欢迎万军之耶和华进来。所以大卫的经历使我们开始有一些了解，如果我们真的要有神那个荣耀圣洁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己意天然的东西肉体必须除去，不能再犯乌撒所犯的错误，出于自己的计划在神面前行不通，不能像大卫一样用新车扛台。我们的饥渴越来越深，不是一餐灵粮就能饱足，我们所要的是远超过神那个短暂的降临，我们要神的造访成为进驻，我们要神荣耀的同在主流在我们身上，主流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神荣耀时刻地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时刻住在神的荣耀中。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把神的同在视为平常，你会发现有些人一开始哦，对神的荣耀觉得很稀奇，一直要追求，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又觉得稀松平常了。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把神的同在看为平常。立约的约柜放在亚比拿达家中相当长的时间，也许神的同在只是以一种很有限的方式彰显。有些人猜想乌撒从小在约柜边上长大，他也许把约柜看作玩具，他不会去想约柜到底是什么。不过当大卫他开始把神的荣耀归回到他应有的地位的时候，神也就一步步开始按他神圣的次序来恢复他荣耀的同在跟大能。所以会不会这个牛失前蹄，可能是因为那个神的荣耀更增加在这个约柜里面了？因为荣耀的这个希伯来字是重量的意思，重量，所以那个约柜越来越重，神荣耀的同在已经回到约柜了。荣耀希伯来字有重量的意思，所以神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分可畏。所以我们如果有时候不小心有可能跟乌撒一样的想法，而把代表神同在的约柜视作平常，开始有一点随便，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把神的荣耀同在，主把他这个同在赏给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看重神荣耀的同在，宝贵神荣耀的同在，花时间追求神，付代价顺服神，而且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神乐意用他的荣耀同在充满我们，以致呢神的同在会明显地随着我们进入我们的办公室，进入工厂、学校、公司，所有的工作跟侍奉的果效正是源自神荣耀的同在，而不出于人的作为。所以教堂四周的墙壁是不能够挡住神荣耀同在的扩展的。大卫第二次试着把神的荣耀归于他该有的地位的时候，另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大卫照利未人跟亚伦的后裔来执行祭司照管约柜的职责时，他给他们一个严肃的警告。这对于今天神国里有君尊的祭司的我们，我们就是有君尊的祭司，还是非常的要紧。请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5章12到13节，历代志上15章12到13节，请大家一起读。
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他刑罚我们。
神跟这些利未人的族长跟他们的弟兄说，应当自洁，应当自洁。自洁在希伯来文的意义就是分别，分别使成圣，就是分别为圣。换句话说，神盼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要和神一样的圣洁，没有瑕疵。我在想大卫怎么样跟他们强调自洁的重要性。也许大卫说，我要让你们看看那位没有自洁的人的墓碑，就是乌撒，你们将要扛抬同一个约柜，所以呢，你们最好现在就进行洁净的仪式，你们要自洁。所以当神圣洁的灵在地上运行的时候，你不时会看见有人，有基督徒，他们在悔改中日以继夜的洁净自己。如果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拦阻圣灵的感动，让神带领我们行完整个悔改跟破碎的过程，然后当神的荣耀显降在我们身上，显在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的与神同行，没有惧怕，因为我们懂得洁净自己，行在耶稣的圣洁中。我们让圣洁的灵继续不断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被羔羊的血所遮盖，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我们不敢伸出属肉体的手来碰触神荣耀的同在，而且我们一直活在那种意识到神一直与我同在的警觉里面。所以我们继续小心的生活，我们不敢把神的同在看作平常，以致呢开始觉得我可以轻忽地在任何时刻体贴肉体，用我的肉体来接触神的荣耀。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时候有些基督徒讲话很随便，或是生活很随便，你可以知道这个基督徒他不认识神荣耀的同在，他不懂得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所以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得到神荣耀的同在，借着绝对的顺服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六篇八节，诗篇二十六篇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哇，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我们再来读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八节，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八节，一起来。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好，大卫把约柜安置在锡安，锡安是神显荣耀的居所。大卫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进到帐幕，也就是进到圣所，瞻仰神的荣美，看见神的荣耀，领受神的能力。所以那个神荣耀的全能充满大卫，难怪他常常打胜仗，而且他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处理国家大事。而大卫在约柜前，他思想神的慈爱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好，他降服于神荣耀的全能，就遇见神的慈爱，所以他举手称颂神的爱。大卫不但在圣所思想神，他出了圣所，他回到他的王宫中，他半夜躺在床上仍然思念神，他在床上跟谁有甜美的交通，以致他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般的满足，不禁发出欢乐的赞美。所以大卫他生命的核心就是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荣耀的脸，而且求问神，他一明白神的心意，他的心就紧紧地跟随神，他经历到神的帮助， 还有神右手有力的扶持，所以他就在神荣耀同在的护庇下欢呼。神荣耀的同在对大卫而言好像神的翅膀的印象，这个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每一天切切地寻求神。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在灵里看见神的荣耀，常常被神的能力充满，然后我们靠着神荣耀的全能顺服神，步步跟随神，随时随地思念神跟神的爱，住在神的爱中，活在荣耀中，也行走在圣灵的大能力。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五篇第九节，诗篇八十五篇第九节啊，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诗篇八十五篇跟八十四篇都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在历代志上六章三十一节提到，大卫他在约柜安设好之后，他就派人在这个圣所，就是殿中管理歌唱的事，而歌侠的子孙希曼是其中之一，他要管理这个在会幕里头歌唱的事，歌唱赞美敬拜的事情，他就是可拉的后裔。那诗篇八十五篇九篇提到救恩，也提到神的荣耀住在地上，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些领受耶稣救恩的人，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荣耀借着圣灵来充满在人的里面，所以神的荣耀就借着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住在地上。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彰显出来，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神非常期待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而主耶稣也非常乐意把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好，父神爱他的儿子耶稣，所以父神把他的荣耀赐给耶稣，同样耶稣爱我们，所以他也把父神赐给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父神与耶稣合而为一，我们也在神的荣耀和神的爱中合而为一，与神联合。那爱跟荣耀都是神的本体，如果神只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会敬畏他，可是如果发生乌撒的事件，我们会害怕靠近神。但如果神只彰显他的爱，我们会被吸引靠近他，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因着他的爱而向他完全降服，那我们会在爱中堕落。所以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他爱我们就像他爱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他用他的爱吸引我们不断追求他自己，直到我们在爱中与神联合。神也把他的荣耀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荣耀都借着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们追求耶稣，所以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荣耀。我们住在爱中，传扬这个爱的福音，我们也活在荣耀中，传扬荣耀的福音，叫世人可以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所以我们要留意洁净自己，不要容让烦躁、苛刻、嫉妒、骄傲、粗鲁、自私、脾气或是嫌恶、不义入侵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全守那个爱的诫命，每天我们要小心，不要让忧虑、沮丧、怯懦，就是胆怯或是自义、自恃、自怜等负面的心思停留在我们脑海中。我们学习借着赞美，借着神的话，借着意志抵挡这些思想，不要让这些负面心思停留在脑海中，这样我们就会一直活在荣光中。我们在这里常常一起学习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主留在神的荣光中，安静等候神就是主留在神的荣光中。沙漠教母，有一位沙漠教母叫塞奥多拉，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安静是好的，一个谨慎的人会操练安静，这对修女修士来说真的很好。他说对年轻人更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他说对年轻人更是好。他说但是要知道，当一个人打算安静沉默等候神的时候，他说罪恶就马上会出现，好像会有那种嫌恶、怯懦，我很多奇怪的念头，来加重心灵的负担，好像会搅扰人的安静。他说有时候仇敌也会用疾病、松弛，或是你的膝盖觉得没有力量，或是四肢很无力，来加重身体的负担。好，这些都会慢慢消解心灵跟肉体的力量，就是要叫一个人没有办法好好安静等候神。他说如果我生病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敬拜，但是如果我警醒，这一切负面的身心现象就会跟着消失。他说曾经有一位隐修士，当他开始敬拜神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忽冷忽热，头痛欲裂，他就跟自己说，看吧，我快要死了，不过呢，在我死之前我要起来敬拜神。就是因为这个想法，在我死之前我要起来敬拜神，这个想法让他战胜自己，他起身敬拜。结果当敬拜结束的时候，那个烧就退了，里面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想要好好追求神的荣耀，就开始出现一大堆问题接二连三的来。你不要怕，魔鬼就是不喜欢我们追求神的荣耀，不喜欢我们活在荣光中。但是我们要像这个修士一样说，在我死之前我就是要起来敬拜神，只要我还没有死，我就是要追求神的荣耀，他就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再来看诗篇84篇10到12节，诗篇84篇10到12节，一起来读。
你的愿与主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这篇诗也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他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喜欢住在神的院宇，与神同住，他宁可在神殿中看门。这些利未人有机会可以住在有约柜的帐幕里，对不对？他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因有机会看见神的荣耀显降。他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跟邪恶挂钩，他认识耶和华是公义的日头，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给渴慕神的人，要赐下恩惠跟荣耀。 为神就是爱，而爱就是要给出恩惠，而且多多的给，多多的给那些渴慕神的人。神蛮有荣耀，他乐意用他的荣耀充满人，让人披戴他的荣耀，让人依靠他荣耀的全能，可以行正直的事，做合神心意的事。而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给那些依靠神的人。所以每一天我们就重新来到神面前，每一天就这样来到神面前，领受我们一整天所需要的恩惠，叫我们一整天可以平恩得胜。每天早上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荣耀的灵再来充满我们，一整天我们继续把荣耀的神摆在面前，我们要思想神那个属天的荣耀，口中常常述说荣耀的事，行事正直，我们可以安居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二篇五到七节，诗篇六十二篇五到七节一起来读。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大卫有可能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自立为王的时候做此诗，因为诗篇六十二篇四节说，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所以大卫真的从他的尊位上被推下来，离开耶路撒冷，一路逃往约旦河东的马哈念，等候神为他行事，好叫他可以再回去耶路撒冷作王。大卫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大卫的心，他安静在神面前，专等候神，那个意思就是专注于神，他不去想亚沙龙的事。此时此刻他应该做的是什么？专心注视神，专心等候神，这样子他的里面就充满神的荣耀，他心中就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他提到神是他的拯救，他说神是他的荣耀，因为他里面充满神的荣耀，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神是他力量的磐石，是他的高台，是他的避难所。他藏身在神里面平静安稳，他说我必不动摇。大卫逃避亚沙龙之后，他到了巴户林，遇见一个人是扫罗族的人，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然后拿石头砍大卫王跟王的臣仆。亚比塞很生气，就跟大卫王说，这个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大卫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接下来大卫讲一句话，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你知道大卫是一个默默无声专心等候神的人，所以他的眼目就是望向神，然后他有从神来的另类思想，他不但不以血气报复，反而在期待神施恩。他说，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世界上工作生活，有时候难免会遇见一些真的让人很不愉快的事，也许你会被人辱骂，被人轻看，或者是无理的对待。这个时候你不要想说，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你应该像大卫一样有另类思想，说耶和华见我被人轻看，耶和华见我被人辱骂，耶和华看见我被人无理的对待，他就要施恩于我。我们最好有这样的想法，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追求荣耀的神， 我们里面会更多充满神荣耀的心思。这位无限崇高大有荣耀的神，虽然在万有之上高过天使、君王和世人，但是他乐意抚救卑微的人，他乐意恩待最不配的人。所以一个最软弱的人，只要回到灵里深处去等候神、亲近神，他就可以活在一种不间断的平安中。所以外面的那些搅扰、不愉快的事、外面的征战，没有办法波及这里面属天的平安。所以等候神实在是得胜的秘诀。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一软弱就犯罪，稍微刚强一点的基督徒也许他要想办法借着外面的一些方法来刚强自己，可是大卫告诉我们必不动摇的得胜秘诀就是：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神盼望看见我们里面是谦卑安静的，是乐意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神是万有，而我们是无有，所以我们应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让充满宇宙万有的神的荣耀来充满我们这么无有。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刚强我们，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一篇第五节，诗篇二十一篇第五节，一起来读：
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
诗篇二十一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深知是神的救恩使他大有荣耀、尊荣跟威严。而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年主给我们的经文跟救恩有关系，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也要使我们大有荣耀、尊荣跟威严。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引领我们进入里面这个荣耀的安息之所，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神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终日等候神，里面就是不住的仰望神，让我们的心一直安息在荣耀的神里面，让神成就他完全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神的救恩包括我们的意志会从顽梗悖逆当中被拯救出来，向荣耀神降服，我们的思想从这个纷乱游荡当中被拯救回来，可以安静的停住在荣耀的神身上，我们的感情可以从翻腾的波涛中被拯救出来，安歇于神荣耀的膀臂中。所以我们因神的救恩大有荣耀，神的荣耀的同在可以经常的四面围绕我们，保抱我们。所以诗篇八十九篇十七节讲了一句话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已经打出来了，请大家读这一节：
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
是神的荣耀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我们那个脚就是代表力量。神的荣耀带给我们得胜的力量，工作的力量，生活的力量，服侍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不时的回到里面享受主所赐的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属天的安息，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蛮有能力、蛮有平安、不慌不忙、有属天意象的荣耀生命。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学习活在荣耀中、住在荣耀中、说在荣耀中、行在荣耀中，而且充满了属天那个荣耀的心思。我们再来看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一起来读。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对不起，九十七篇第六节，一起来。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所以 大卫因为在七十四译本跟拉丁译本当中呢都有标题说这一篇是九十七篇是大卫写的诗，所以大卫告诉我们神非常期待万民看见神的荣耀跟神的公义。我们再来读诗篇九十七篇第九节，一起来，一起来，嘿！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是神期待列国都敬畏耶和华，认识独一真神的荣耀，他至高远超万神之上。所以我们已经看见神荣耀的人要去列国传扬耶和华大有荣耀。这个是诗篇138篇第五节的话，138篇第五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是我们要常常传扬神的荣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讲神的荣耀的原因。我们要叫世上的万民基督徒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也敬畏耶和华的荣耀，真的认识耶和华大有荣耀。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五节，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先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我们再读第八节，跳到第八节，一起来。
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好，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以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混乱。但是好消息是神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照耀我们，照进我们里面，耶和华的荣耀停住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现在我们身上要掌管我们的生命，要透过我们展现神的荣耀，透过我们行出神荣耀的旨意，要借着我们散播神荣耀的气息。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充满神荣耀的活动会幕，我们走到哪里，那里就有神的荣耀，那里有神荣耀的云彩笼罩，人会被这个活会幕的荣光吸引。所以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每个月有一次野外布道，有一次我听姊妹们做见证，他说他们在外面唱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里面有荣耀，对不对？所以歌颂神就是不一样，这样万国就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喜乐光辉。所以我们要兴起发光，神将我们安置在何处，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兴起发光，照亮周围的人，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继续甘心的服侍耶稣，追求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一切的工作跟侍奉都源自里面荣耀的主。我们继续不断被主的荣光充满，就能够天天兴起发光。神的荣耀充满教会，教会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神要震动全地心灵饥渴的人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辉。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十章四到五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四到五节，一起来。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当教会以荣耀的神为意象， 我们把荣耀的神摆第一，我们不停止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而且我们一直的述说耶和华大有荣耀，神就会继续把得救的人、渴慕的人加给教会，而且充充足足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因为神自己必荣耀他荣耀的殿，把众子连他们的金银都带进教会，这些都是为着耶和华荣耀，耶和华为着荣耀耶和华神的名。所以先知哈该这样讲，他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常年过信心生活，教会的这个经济的来源我们当然也是仰望神，我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忧虑过，因为圣经上早就应许了，对不对？你好好追求神的荣耀，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而且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以赛亚书60章第8节这样讲，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是谁？圣灵。圣灵，因为云彩、云柱、鸽子都是圣灵的表号，所以教会不能够抵挡圣灵。圣灵，我们不能容让任何使圣灵担忧的东西进入我们的里面。例如以弗所书5章提到叫圣灵担忧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不要让这些存留在我们心里面。教会的众圣徒必须在聚会中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这样教会就成为荣耀的教会，披戴永远的荣耀，成为累代的喜乐，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0章19到22节，以赛亚书60章19到22节，一起来读。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植，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外面的日头会在清晨上升，傍晚落下，起起落落，可是神是公义的日头，在我们里面永不下落。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做我们的荣耀，所以每一天都是荣耀的日子，当然悲哀的日子就完毕了。所以我们好好的追求神那个本性一切丰盛的荣耀作为我们的产业，这样渴慕神的人，这些义人是神手中的工作，他们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被神的荣耀管理，所以他们本身跟所做的一切是要叫神得荣耀。而且现今是神做伟大奇妙事的时代，神在世界各地呼召人要起来追求荣耀的神，要来顺服这位荣耀的神，这样的人要加增千倍，要成为强盛之民。这些人是神众子的候选人，他们灵力刚强，蛮有荣耀，神众子的数目必须满足，神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所以我们都要在其中有份。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章5到7节，以赛亚书43章5到7节，一起来读。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叫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这就是神现在正在做的事，他从东西南北都在呼召人出来，这当然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人，所以他们身上有神荣耀的呼召，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时间要专注于得着神的荣耀， 也要被神的荣耀得着。他们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神的荣耀。他们乐意完全向自己死掉，好让神的荣耀可以从他们身上毫无拦阻地发表出来。所以神的荣耀比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更宝贵。人还有人的心，人的身体都是神所创造的，为了要承载神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不断地追求神自己，直到得荣耀的那日来到。愿主祝福每一位，阿们。请唱《颂赞诗选》264，《颂赞诗选》，《颂赞诗选》264。来唱。